那我们要说第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啊，这个表达社会的特质啊，就是从一个通感的世界到一个视觉主导的世界。就过去人们总是说到这点啊，说是从触觉的世界到视觉的世界。我觉得仅仅把过去的世界说成触觉世界呢，也还不是。就比如说莎士比亚时代的剧场啊，那个赫然跟今天的表达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在剧场之中，你说那是个触觉，那说不过去啊。所以那个我觉得就是瓦格纳所说的那个通感艺术嘛，所以那个是个通感。所以我认为过去的世界，你看人类的这个视神经自始就很发达啊，所以人类从来应该没有什么时代是触觉主导的，视觉从来都占了很大的成分。只是过去呢，有视觉的地方就有其他的感官，今天呢，很多感官，就比如说我们在网上看图，那就只有视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看电影多一个听觉。所以今天呢，确实是从通感的世界到一个视觉的世界，要非常注意哦。我们说从通感世界到视觉世界，指的不仅仅是其他感官的消失，而是很多东西的视觉图像化，包括把不能用视觉接触的东西变成视觉化的东西。这个平时我们不太想到，因为真是熟视无睹了。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这个时代用视觉接受文字和过去时代用视觉接受文字有什么区别吗？其实你想想你就知道区别非常大。这就是表情包和这个迷因的区别。就我们今天很多文字是包含在表情包之中看到的，这就是一种视觉化的文字，高度 visualized 的文字。我们用视觉化也好，用图像化也好都行，包括我们也能把完全非视觉化的东西视觉化，比如这张黑洞的照片。我们都知道这个黑洞照片的照片应该打引号啊，它跟我们平时用感光元件去拍照是不同的，这个是完全根据宇宙射线用这个数学模型算出来的，所以这个照片一拍，这个拍也打引号，一算就要算好几年，算出来这么一张所谓的照片在这里，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将根本无法视觉之物视觉化。所以今天的这种传播和表达的世界确实是一个纯视觉世界。而这里明确要说的还不仅仅是指很多东西视觉化了，重要的是要去问它为什么视觉化，就为什么黑洞得有照片这事儿。因为我认为啊，黑洞照片这事儿是纯粹为了给公众看的，因为对于研究者来说啊，对于天体物理学家来说啊，你出不出这么个东西没要紧的，你就把那个射电望远镜给到的数值拿给他看，他就明白是什么东西了。就要生成这张照片完全就是科普的行为。为什么需要这样来科普呢？就是现实世界不仅是很多东西图像化视觉化，而是视觉被我们认为更真实。之所以黑洞要变照片才真，是因为我们觉得眼见为实，看不到的东西就不真，而看到的东西呢，被我们认为是真的。包括有这个图像新闻的时代啊，我们就认为这个新闻配了图我们才能够渲染出那种真实感。但其实我们也明白啊，但我们反偏偏要说视觉非但跟真实感不相关，视觉呢还是一个欺骗性很强的感官。就像是我说魔术，实际上魔术就是一个淋漓尽致的使用了视觉多种多样的欺骗性的一个文艺形式吧，我差点说艺术形式，但感觉好像没到那份上，一个文艺形式。所以说当我们从通感世界走向视觉世界，并且在表达中认为凡是有视觉的才更真的情况之下，其实里面蕴藏了更多的欺骗。所以我们总是在混淆我们每天日常用我们眼睛看到的真实世界和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视觉世界， 我们觉得他们是一样的，但其实完全不是。我们会能知道在屏幕上的，即便屏幕上呈现出的是动态的，在屏幕上呈现的视觉依然是仿制的，明白吧？就是不管它是一个照片，是一个电影，是一个表情包，它都是制作物，而不是我们真实看到的东西。它的真实性甚至比这个，就它的保真性啊，它的分辨率是很高，但它的保真性呢，可能比听觉还要少，它的创造的可能性更多。所以说，一切被表达出来的视觉都有某种天然的虚假性，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说表达时代的一个特点。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重点啊，整个这个 Chapter 8就是多面的非人世界嘛，这个非人的特性呢就要从这个虚假性开始。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光想不容易想，但其实说出来呢这东西一点也不耸人听闻，大家都明白啊，就今天视觉是带来很多夸大和假象的，只是今天说这个夸大和假象成为一种非人性呢稍微可能有点奇怪。那我就要简要的来举两个例子，看这两个例子会不会导致非人啊。有一个学名来讲这种视觉时代的表达，它就果然叫拟像，模拟的拟，这个照相的像啊，拟像。所以说也就是视觉呢，它这个词的意思啊，就是它不是真实的，它都是某种模拟和制作。那么这个东西怎么能非人呢？我觉得我有两个例子。第一，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很多人会陷入到自我的拟像之中，以某个拟像而非真实自我为基础来建立自我认同。今天能举的最好的例子，当然就是人们在健身房里面看自己的样子，和人们在美颜相机里面看自己的样子。会不会有人确实在以健身房那个灯光下自己的样子和美颜相机里自己的样子来形成自我认同？这个呢，就是今天所谓的身体神化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这个情况很可能就会导致非人，就是因为那个拟像跟真实的自我形象其实区别呢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第一种啊，这种很多最近还爆出一个挺大的事件啊，导致斗鱼股价还下跌了呢。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很多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也是基于拟像得来的认识，而这个拟像得来的认识啊，根本不能支撑一个人为人啊。这个，但这点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也不是特别高兴啊。就是我说那种比较极端的二次元者，因为我实际认识这样的人嘛，很多极端的二次元者平时主要看的东西呢是以二次元为主，那二次元呢就是一种典型的拟像，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呢是基于二次元展开的，但明显跟真实世界有特别巨大的断裂。那这个锻炼呢就会让他丢失一些作为人的要素。对这两个例子呢，就在说两种不同的拟像世界了。第一个呢是作为仿制的自我，第二个呢是作为仿制的外物，其中呢其实都有非人化的风险。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脑子转得比较快的同学应该已经想到了，这不就是在说洞穴隐喻吗？就人们在洞穴之中没有看到真的而看到假的啊，这个东西呢跟非人的关系啊，确实啊，就会发现洞穴隐喻呢，其实洞穴隐喻啊，在很大程度上跟今天我们来理解表达世界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柏拉图真是厉害啊。而洞穴隐喻的核心，就为什么在洞穴里面看到的是假的呢？就因为那是火光照耀的，而不是被太阳照耀的。也就是说，人的生活中并没有接受一种真正的光照，而是被假光照耀，那个过程呢就不真。所以说在柏拉图的这个例子之中啊，这个真，这个 true 并不来源于某种自我的真，而更多来源于光照意义上的真。就如何能够让某种生活被真正的光照耀到，是保持真实的一个基础。当然这一说就说深了啊，但咱不走那么深，就反过来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视觉表达时代的这种视觉拟像，不管是针对自我的还是针对世界的，绝对都不是被真光照耀之下的一个东西。那你看我们这里都说到啊，这个视觉拟像是一个制作物了，那既然是制作物呢，那今天就肯定可以技术化。那同样大家都很明白，就比如说拟像的自我就有整容的技术，有美颜的技术，有衣服，有妆容，甚至有姿势， 都是一种自我拟像的手段。那么拟像世界也有非常非常多啊，比如说视觉符号，像品牌，比如说概念一些理念的符号啊，比如说情绪的符号，就是这个表情包啊等等等等，都是一种对于世界拟像的方法。当然不用说整个动漫啊，某一种画风都是一种世界拟像的方式。那这个世界拟像呢，就产出了非常非常多，用不同的技术产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符号。就你可以想象，凡是能风格化的，能变成一种类别的，其中呢都包含一种典型的符号。而这种技术性本身呢，也肯定特别符合表达社会对于这种攫取效率的追求啊。就为什么 Photoshop 时代还没有那么多美颜啊，就美颜相机型，就是因为它效率更高，它技术化封装的更好。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呢，对于攫取效率的追求啊，对表达来讲，也唯有技术性可以满足这个东西。你看这里技术绝对不是说的那种品牌对于消费者的营销型的技术，而是消费者主动掌控品牌和掌控自己的消费来实现这种技术，就像他们在美颜软件里掌控自己这个拟像自我的技术一样。所以这里一定要记住啊，不管是概念的，是情绪的，是视觉的，是自我的，这种拟像呈现在视觉中的都和亲眼所见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就是一个拟像，是一个制作物，而且越来越是一个制作出来的符号，是一种视觉符号。好，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呢，就是说它不是真的，就是这个表达时代啊，表达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真的，是一种制作物。那第二个重要的要素，我们就是要说它不光是一个制作物，比如油画也是制作物，电影也是制作物，但是今天我们在传播环境看到的表达并不更像油画和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更多是制作出来的一个符号。那么一个东西既然使用技术形成一个符号啊，符号本身是有它自己的逻辑和机制的。这里我列举了几个符号啊，就是一些表情包，还包括苹果。这不是说苹果这个品牌，而是我说苹果这种金色，被我们称为土豪金的这种金色，但现在一点不稀奇了，但最开始推出来的时候可是真正的大事件。我说的这种东西呢，就是 一些各种各样的符号。那符号是什么东西呢？首先啊，我们要说符号是一种特别高度浓缩的制作物。在符号这个制作物之中啊，已经加入了整套的处境和情感了。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表情包其实已经包含了一种特定的处境和处境之中特定的情感了。比如说这上面这个官员的这个表情包啊，这已经包含了极其强烈的处境和情感在其中了。因此呢，它的效率才高，它的表达速度呢才快，它才真正有效。但反过来来讲，一个最有效的符号也可以隐含的强化处境和情感，就是你用的越多，你并没有想去强化这个处境和情感，但处境和情感呢就自然在符号之中得到了强化。所以说表达时代依赖符号，以后我们去讲为什么啊？就即便人们的动机不是想去强化处境和情感，但是用符号用的越多，确实它就自然而然的得到了一种很强很强的强化。这方面的觉知是我自己几乎不怎么使用符号性表达的原因。所以符号本身有这种高度的浓缩性，它已经把处境和情感完全浓缩在里面，一次性展现了。所以说符号本身呢是有魔法性的，我认为呢就是我们之前其实讲过语言魔法，它是一种感应思维的现代形式。所以任何一个符号呢就像是起到一个传送门的效果，它能够让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啊带到某个特定的虚假之处去。所以说为什么我又要说个大家不是那么爱听的，为什么我觉得动漫和游戏一直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呢，跟真实的电影相比啊，就是它高度的符号化，因为它的分辨率不够嘛，所以它需要高度符号化。在这个符号之中呢，它就隐含了好多处境和情感在之中，它呈现出是一个更加拟像的更加虚构的世界。当然今天的漫威电影也是啊，就漫威电影的很多彩蛋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东西。对，我们要接下来去讲一个东西啊，就是为什么符号起效。当然有很多原因来讲这个问题，但在这里想讲的呢，就是其实符号恰恰要起效于真实和日常生活断裂之处。就凡是真正特别特别真实生活的地方啊， 是没什么符号的容身之处的，尤其这种表达性的符号的容身之处，就比如说你在外面登山，整个过程中其实没什么符号的容纳之处。越是远离真实和日常生活的地方，比如网络的虚拟环境，比如我们想未来的 VR 世界，那里面一定充斥了各种符号。那么也就是说，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遭遇到真实和日常生活的断裂，尤其是今天的人啊，在面对大型共同体的时候啊，你很多时候都会面对这个跟你的真实和日常生活断裂。但实际上在过去的时候，日常生活的断裂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也就是最初啊，这个知识分子在形容真实与日常生活断裂的时候啊，最喜欢形容为战争。也就是他们在描述在法国一个小伙子和小姑娘在田野里啊，正准备卿卿我我，但突然一个纳粹的坦克从背后看来开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真实和日常生活就产生巨大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呢，其实是严重的、严肃的，是极其恐惧的。因此其实在最开始说到真实与日常生活断裂的时候啊，这种断裂是有积极价值的。这种断裂呢，让主体啊呈现出一个更真的状态，就比他的真实生活还要本真的一个状态之中。而这种断裂的代价，就是真实性呈现带给主体的那种特别巨大的压力和问题。就比如说最近有很多年轻人啊，其实就是在遭遇这种真实和日常生活的断裂。而他们这种断裂呢，其实是要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一定非常严肃，里面呢也有很多恐惧，也是另外一种本真的呈现。而他们所遭遇那种真实和日常生活的断裂，对我们也一样，因为那个完全不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嘛。当我们关心的时候呢，它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真实和日常生活的断裂，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全是符号性操作了。这种符号性操作非但不严肃不恐惧，相反呢很轻巧。有多轻巧呢？你可以上十秒钟看他，下十秒钟开抖音刷别的。你可以在抖音里上一秒钟刷到一个和他相关的，义愤填膺点个赞说几句，往下一刷是一个那种特别搞笑的视频。在我们用视觉符号面对他的时候呢，就可以轻巧到这个地步。所以说你看，视觉符号确实这里起到一个作用，它让一个人的真实和日常生活断裂的时候呢，公共生活以一种特别轻巧的方式进入到他的日常生活。对，我管这个叫洞穴生活的方便法门。就是说你在外面看太阳，你别拉我们出去看太阳，你就把那太阳啊画个模型，拿那火光一照打在墙上，我们一看，我们不就知道是太阳吗？我们看完太阳该看别的看别的，就你就别让我们出这个洞了。所以这是符号的一个问题啊，就符号导致你的日常生活断裂之处呢，也丢失了它的那个价值，相反啊，它变得特别没有价值。所以符号本身逻辑啊，是在很多程度上都有很大的问题的。那这些东西呢，是表达时代符号的问题，同样呢，也是符号的强大之处。所以有以下三个：第一，我觉得符号你不能说它完全跟实践无关，它跟某种实践还真有点关系，就是包括为什么我们说观看是一种力量啊，等等等等，是存在的，确实这种东西存在的。所以说我说符号不是非实践的，而是超实践的。这个符号啊，是语言形式的终极方式。就为什么是终极方式呢？我管它叫一键到达，就你只需要打出这个符号，展示这个符号，你就可以来形式了。而且这个形式的准确力度可能很弱啊，但不管怎么说，准确性是很强的，因为它直接作用于一个拟像的世界，在拟像世界之中其实起到了很大的效果，所以它其实是超实践的。同样我们平时做事呢，需要很多常识，但我也认为符号呢，它不是非常识的。你看我的这几个论述的框架都不是，它不是非什么的，而是超什么的。我也要说呢，符号不是非常识的，而是超常识的。因为符号的习得和使用啊，完全并不违背常识的逻辑。就我们学会使用一个表情包，学会使用一个网络流行语，或学会使用一个网络符号，它并不是理性的，它并不是通过某种知识性的学习习来的，它也是通过经验性的东西习得的。它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到一个常识其实很像，但是呢， 符号常识确实覆盖我们日常经验常识的。就是很多时候啊，符号常识会覆盖我们的日常常识。就比如说，我就认为在网上吵架，网上人与人说话的那个言辞程度啊，会远远大于日常生活。就其实日常生活我们都有一种人跟人交往的常识，我们认为跟别人说话不能那么讲的，但在网上就无所谓。而且这个网上的无所谓，我认为它反过来对于日常生活呢还具有反噬性。确实网络对日常生活具有某种程度的反噬性，我绝对不会主张玩射击游戏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开枪杀人啊，不是这种反噬性。但某种习惯上呢，有很多潜移默化的反噬性。从这个反噬性中呢，我们能看出符号常识啊，其实比生活常识是具有优先性的。尤其是我们对于网络世界涉足越深，网络世界越强，符号常识呢当然就越重要。那刚才呢，我们说的是符号是一种超实践，符号呢是一种超常识。那第三呢，也要说使用符号不是完全隔绝责任的，而是一种超责任的。你看什么是我们传统做官僚批判的时候完全隔绝责任的，就像是一个出纳，一个出纳的企业里面，当这个企业真正跟公共接触的时候啊，这个出纳的行为你完全看不到，这都是企业内部的票据。在公共接触的时候呢，你只能看到产品和看到企业的营销行为等等等等啊，这个出纳完全隐藏在其中的。所以这个企业出任何问题，我们都很难去怪那个出纳。但在网上使用符号，它不像官僚企业把这个行为包在一个什么东西里面了。就即便是一个小粉红在一个新闻下面的评论啊，我们也是看得见的，它也是单独构成表象的，并不是要包含在其他东西里面构成表象。所以说你要说这个网络视觉符号啊完全不没有责任也不是，但它也不是传统的那种言论责任，所以我管它叫呢它是超责任的。它不是不负责任，也不负 KPI 式的责任，而是在同一个符号之下去信托一个责任，一个分散的分布式的责任，因此呢也是一种超责任。所以表达时代的这种视觉符号啊，其实重新定义着我们对于实践尝试和责任的理解。因此在今天呢，它才是这么一个如此强大的每个人都在涉足其中的事情。它既然重新定义着实践尝试和责任，其实呢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符号构成这个表达世界也在重新定义着真。但你看这说了三个超啊，它是超实践的、超尝试的、超责任的，听着很厉害啊。但我就说一个反啊，我首先就要说呢，符号肯定是反想象力的。就每天网上都在产生特别特别多的这个网络迷因啊，这个 meme， 就他们都挺有趣的，有很多很好玩啊，但是呢我们都不会说它很有想象力。绝大多数网络迷因都没有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很多符号的拼接，而符号拼接的背后其实是极其合逻辑的，有一个我们都可以识别。为什么我们这么快的理解一个网络迷因，就是因为它其实都很合理很合逻辑。因此呢这个表达视觉表达符号是反想象力的，它是没有想象力在其中的。所以说它是这种超实践、超责任、超常识，确实呢它也带来了对社会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总结下来啊，被我们形容为一个概念，叫就学传播学的人都知道，叫后真相时代。当然啊，就如果要我说，就不叫后真相时代，这应该叫超真相时代会好一些。这也不是我故意造词儿，但我们知道互联网很多那种超，比如链接和超链接，所以我觉得用 post truth 就不如用 hyper truth 来形容这个东西。这个后真相时代大规模进入公众视野呢，是2016年，就牛津词典每年会评选出每年的年度词汇，那2016年的年度词汇呢，就是这个后真相时代，大概呢是说客观真相啊对人的影响在变小。但是我就十分怀疑这里客观真相的时代，因为叫后真相时代嘛，所以它明显的假设我们有一个真相时代，就仿佛有一个时代我们都特别尊重客观事实，我们活在毫无争议的客观事实之中。我十分怀疑曾经有这么一个时代的存在。虽然如此呢，就超真相这个东西并不奇怪，也并不是完全缺乏洞察力。那我也会认为确实跟过去的时代非常不一样。我不认为过去的时代是一个真相时代， 其实我觉得真正原因是这样的，这里面的逻辑稍有一点点绕，你可以仔细来揣摩一下。就过去的时代呢，其实是一个单一符号体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呢，就是我们的张力啊，是所谓的客观真相和这个符号体系的张力。在那个时代，我们问的根本问题是，现在我们这个符号体系反映出了真相吗？就我们一直在寻求真相，所以说那个时代我们误以为我们活在有真相的时代。我更愿意说，非常准确的说啊，那不是一个真相时代，而是一个还可以问是不是真相的时代。就比如说在互联网大肆兴起之前，我们确实很多时候还在问这个是不是真相，是不是就是当时的真相，真相呢是可问的啊。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今天很多人认为是真相丧失了，但我觉得最准确的说是真相作为问题丧失了。所以美国那个兰德集团啊，在2018年有一本书叫这个 Truth Decay， 就真相消亡或者真相萎缩。我就是觉得这个呢，不对。当然我也能理解啊，这个呢可能是那种最铁杆的科学实证主义者，在今天科学实证都受到公众质疑的时候，很惋惜的说的那种话，就今天是一个真相凋亡的时代。但我认为他们这个时候主张过去是有真相的时代啊，其实是对旧日他们作为实证具有某种真相权威的一种惋惜和一种留恋。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我们还可以问这个符号有没有反映真相。那今天怎么叫超真实了呢？也就是今天有很多的符号体系，以至于今天的张力已经不是那个单一符号体系和真实的张力了，而是符号与符号间的张力。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也很少问这是真相吗，还有人在问啊，但其实我们更多平时在问的是，就这个符号体系我理解吗，这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在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在问一个可理解的问题，来看这个符号系统怎么理解和使用的问题。因此呢，这个就进入一种超真相。是什么意思呢？凡是能够被理解和使用的，被我们看作是真实的。是因为能够被理解和表达的，就已经被当作是真相了。或者反过来说啊，我们认为是虚无的，就没有真，他们都是某种符号体系而已。所以说呢，我觉得景观社会这个景观提炼的也不是很好了，就实际上还不是景观，就是视觉符号社会吧。就我们能看到的呢，都是视觉的仿制物，而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生产和传播更多的视觉仿制物。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没法问这是不是真相了。在平时啊，与其问这能不能理解，如果面对一个事情，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我觉得我们应该问的并不是问你所说的是这个是真相吗，就其实我们真正该问的是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为什么会这样看，而不是做真相与真相的辩驳。我已经很明显的发现，其实大家都是选择性真相，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其实特别好啊，就是完全尼采的视角主义，我们就进入视角之争，看谁的视角更深，谁的视角更真就行了。所以问的绝对不是你说这个是真相吗，而是问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虽然这么说啊，我们应该这么问，但绝不代表我在实际生活中劝大家这么问。因为这么问呢，意义相当不大啊。意义不大的原因就在于被你发问的这个人，就将要回答问题这个人，很可能绝对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原因就是因为超真相非但不能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情感，超真相还会促使人陷到某个固定锁定的处境和情感之中。就是平民社会需要把大家拉入到一个共同的处境和情感之中，就是依靠超真相去实现的。因为按照我们之前说的，就个体需要依靠严肃与恐惧才可以对处境和情感产生很多觉知，而超真相本身呢，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与符号之间特别轻巧的选择，它让表达的这个世界啊，不再是某种存在之争，而成为了某种符号游戏。当然不是存在之争，而是符号游戏。这基本上就是福柯在词与物里面讲现代认识型的一个问题啊的一种提炼。所以说超真相的世界啊，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打包封装好的处境与情感，主体呢就依靠符号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与情感之间跳跃，在这种跳跃之中呢，个体是没有返回自己反省视角的，就个体呢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之中去感受，而更多呢在过程之中去做选择，很多时候这些选择呢都还是理性选择。所以说超真相这种表达世界是被完整的切成整块整块的世界，就抖音上一条和下一条不同的短视频就可以看作一些不同的子处境与子情感。这里呢我又要做一个特别重要的分辨了，所以很多东西啊在做后真相批判的时候都在说后真相的世界是一个共享视角瓦解的世界，就好像他们在说起后真相的时候呢，就是说不同的人啊各有各的视角，各有各的理解，好像我们确实进入一个所谓的价值多元主义。但要我说，我们绝对没有价值多元主义，我们也并没有瓦解共享视角，就是几乎视角就是我说的那个一个个体如何从社会中高效攫取的这个视角，就是这个处境，它相反让更多的人在这个处境之中。所以真正导致看起来有好多不同符号系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整体视角的瓦解，这特别特别重要啊！如果你去看看的话，其实这也是我今天在看理想那篇关于城市文章要说的，是整体视角的瓦解。其实所有这些视角，不管是娱乐的、明星的、游戏的、国家的、经济的，都有特别统一的处境和情感。这些看上去所谓多元的价值，其实内核特别像，只是呢，他们之间的联系被打断了，他们碎裂成了无数的碎片。因此你感兴趣的东西，虽然跟别人有共通的处境和情感，但别人不感兴趣，不是你们的价值观不同，不是你们面对不同的处境和情感，实际上你们的价值观和处境情感是高度相似的，只是说你们表达和在观看不同的断片而已。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豆瓣鹅主转向政治话题，还是这个虎扑转向政治话题，你会发现运动、偶像崇拜、娱乐业跟政治实际上高度相似、高度相关，根本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并没有什么共享视角瓦解啊，变成价值多元主义的问题，它完完全全就是整体视角瓦解，变成各种高度相似但彼此认不出来的碎片，就是一个碎片的时代，而不是多元的时代。碎片并不代表多元，一个镜子打碎了不代表我们就有好多不同的镜子了，它只是一个镜子碎掉而已。所以如果要说一下个人主义与平民社会之中的超真相呢，那我就要说这是符号游戏里面的那个超大的游戏了，就是这么一个游戏。这个游戏虽然一个镜子碎成很多不同片了，但是仔细看呢，能看出他们之中很大的相似之处。有很多，我就随便讲一讲啊，就是比如说这里面都有基于普遍主义道德的敌我分辨，在任何领域都一样。也就是呢，这里面的敌人啊会展示为一个必然邪恶罪恶的一个视觉拟像，有某种视觉展示出来，展示出来之后呢，这个人就彻底坏了。第二呢，就是敌我世界的非道德性，这是一种道德虚无的意思，是说一旦你看这是很矛盾的，一旦敌人彻底坏了，那么我们跟他们的斗争呢就超规则了，就不必有道德来锁定我们跟他们斗争的规则了。而在这种符号的内部呢，展示为这种卢梭式的绝对共识，就内部似乎对于根本问题具有完整一致的共识的这么一种拟像。那种人格呢在内部也是平等的，所以内部大量使用犬儒与自嘲的表达方式形成这种视觉拟像，在一个群体内部呢每个人都在自嘲来展示一种平等的拟像。那么像我们上次说的，它同样内部呢有这种动机意识行为的拟像，就人的行为呢展示为某种力学的必然性的这种视觉的拟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呈现出一种凡是呈现出来和被观看的就是好的这么一种拟像。对道德判断呢，无需看其内核，只需看它能不能形成一种炫耀的形式。也就是说， 这篇文章不管是什么观点啊，它只要左下角和右下角的数字够大，它应该就是好的。你可千万别觉得奇怪啊，现在确实就运转在这么一种规则之上，也就是说真相呢就是表象，或者说表象呢就是真相，你知道吗？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禁止展示这种统治方式和管制方式啊，才变得有效。不然的话，假设一个东西啊，它的真相不是展示出来的表象，而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活在某种历史和道德之中的话啊，也就是说，那种所有被禁止展示的东西，其实都能够从被展示的东西之中自然的推断出来。就比如说我在朋友圈不是说有篇文章吗？我说那文章只要谁看谁就退群，就谁觉得好谁就退群。意思是说，假设我们没有这种真相即表象，就是绝大多数人看了那文章都能够推出那反面那不让讲的东西，知道那文章是坏的。但现在确实不太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凡能呈现出来的就是好的，表象的代替了真相。这个内在逻辑呢，其实也相当简单，就是因为今天的所有观众啊，所有去观看的人，其实并没有原发性的创造任何东西，就是他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去看待这种被呈现出来的制作物。所以说绝大多数人呢，不仅是没有能力评判，他本身就不想去评判，就是他本身并没有认为他应该去评判。这不是他有没有权利评判的问题啊，因为他自己就是想最高效的从这个过程中攫取嘛，那数字大当然跟高效有很直接的关系了，他就直接做就行了，他都没有想要去评判。所以这也是我之前说什么建立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他可能都没想去批判，你怎么教他也不会有批判性思维的。所以上述这种表达在很多很多领域啊，基本上就是今天主流文化所呈现的意涵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再去追求真相吗？那肯定不是了，肯定不正确的问题就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真相了，因为我们说了没有所谓的客观真相啊，就所有关于人的真相，尤其是关于人的啊，都是有现在的价值判断的。所以超真相呢，有它积极的一面，不是说它有好处啊，恰是说它坏透了，坏到头了。它坏到我们避免执迷于绝对真相了，就是由于超真相的存在，我们终于不用执迷于寻找绝对真相，去争论绝对真相这样的愚蠢问题了。我们终于可以腾开双手来去趋向于主体性的真了。对于主体来讲，到底什么是真，而不是去追求绝对真相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大概我们也能去理解什么叫做可能最大的遮蔽之中也存在某种解蔽这么一个话的意思吧。